当时是一个绝症，所以那个医生告诉我的母亲你的孩子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很快去见神，一个就是智力不足。所以我母亲也不是很感谢了，我母亲就恳切的祷告，很多弟兄姊妹祷告，所以现在神给我们一条新的道路，智力还可以。这边可以有讲义，可以拿一下。好，我们再次低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大先知概论。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借着这些先知以及先知的书，让我们进一步的学习，我们怎么样可以从他们的身上、他们的信息里面得到帮助，也将来帮助我们能够为主你使用。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看见这么多人参加，我都很感动，不晓得要说什么。每个人有一份讲义，我们请打开第一页。大先知概论，写这个讲义的目的就是，如果讲得不好，至少你回去有一份说我参加过这个 seminar。 首先我们讲先知的定义，我们既然要讲到大先知，我们对先知有所了解在旧约里面，生命记十八章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设立先知的目的，特别是在十八章的18-19节，神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这个弟兄包括姊妹，现在注意女权运动，我们讲话要小心一点，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那指的就是摩西，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很多时候传道人很希望讲这句话，谁要不听我的话，必讨谁的罪。那这是神自己所说的，特别注意这里讲的两个字，一个传，都传给他们，只是传神的话语，那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必讨谁的罪。所以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字是听，一个是传，一个是听。这神所设立的先知在百姓中间兴起来，要把神的话语借着先知来告诉他的子民。那么先知有什么功用呢？为什么神要在设立先知呢？我想至少有两点。第一个，先知是神话语的出口，为的是警告、教导、指责和安慰以色列人在原文里面，这个耶和华的话这个说出来的话跟我们一般人讲的话不一样，因为在神讲的话，第一就是他这样说，事情就一定要这样成就这跟我们人的话不一样我们人常常讲的话不能兑现，常常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但是到时候没有办法实现。但神的话不一样，神的话一出来一定要实现的。昨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主日学，我们我问一个问题，我说所有参加主日学的人，我说我们说基督徒有盼望，我们将来有个天国，我们要去将来到神那里去。我说请问你们怎么知道你们的盼望是真实的？你们怎么知道你的盼望是真实的？有一个姊妹说，感谢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我说是，但是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怎么知道你们这是自我麻醉呢，还是自己的幻想？怎么知道将来有一个天国？怎么知道有一个盼望？然后我们就提到说，我们之所以知道有这个天国的盼望，因为这是神的话语，神的应许，而神的话语从来不落空，从来不打折扣，100%的应验。因此在过去的历史，我们看见比方说现在这个庆祝圣诞节，主耶稣降生之前的800年，以赛亚就预言必有一个婴孩为你们而生，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在他降生的500年，先知弥迦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但将来必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不然是经过800年、500年，当神的话语说出来，一定会成就。因此我们有信心，既然神应许他要再来，我们也有这个盼望，也有这个信心，一定会实现。所以这是基督徒的盼望，从神的话语而来。所以先知担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把神的话语告诉百姓，说这件事情要成就，这件事要成就。除了警告、指导指责、安慰以色列以外，对，我们就发现先知所讲的话语对百姓的道德教训是交织在一起的。这里面包括很多关于以色列的未来列国，就是以色列周围的几个国家，还有弥赛亚国度的预言，还是非常重要的。先知的话不是单单提供给人一个海市蜃楼，一个虚空的幻想，但是告诉人有一个弥赛亚的国度要来，激起带给百姓安慰，带给他们盼望。 第二个，我想先知主要的是对付当时他自己百姓的道德以及宗教的生活。当全国顺从神的时候，就没有先知兴起来，他们可以说是危机时代被兴起的人物。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停顿一下，我们 有几点的思想，所以这个将成为我们接下来一个模式。我们提到一段资讯一个信息以后，我们要思想。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很会听到，可是很不会思想。所以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诗篇，常常读一两句话，它有一个小字写什么细拉，那个意思就是你要思想，读到这就要思想，思想神的话语。好，我们这里有几个思想我提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主所要使用的人，我们今年主题是合乎主用。主所要使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传神话语的人。好，我们刚才读说先知的功能是传神的话语，神所要使用就传他话语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是将神所一切吩咐的告诉人。请问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起新约的哪一节经文很熟悉的？刚才一直在这个生命记十八章也提到了，说一切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有没有？有哪一节经文很熟悉？马太福音28:19-20，就是你们要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他们，要奉父子圣灵里面给他们施洗，凡一切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你看，过去先知讲的话跟新约所讲的话是遥遥呼应，互相对应的，是要把神的话语传给人。第二个我们思想的是被传神话的人，就神的话传给那个人，被传话的人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他们有一个什么？他们有一个需要，因为他们需要听神的话，同时他们有一个责任，他们怎么样来对神的话有一个回应。刚才生命记讲的说，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所以我们把神的话语传给人的时候，是要让人知道他有一个必须对神的话有一个回应，他接不接受神的话语，接不接受神。如果他不接受神的话语，他将来必要在这里承担他的后果。所以新约有一句话说，希伯来书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样？怎能睡觉呢？是吧？是吧？怎能逃罪呢？不是那个逃罪，是怎么逃离这个罪呢？如果忽略神的救恩，我们怎么样能够逃脱这个罪？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神的公义跟慈爱，我们都看见了。神的公义是说他不能容许任何的罪恶，他不能容许任何的罪恶。而神的慈爱是说，是的，我已经提供给人脱离罪的方法，我已经提供给人脱离罪的方法，也就是借着先知把他的话语传出来，带给人真正的安慰和一个新的方向。提到先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他的预言和应验。Justin 这个我也不晓得怎么念了，反正他是一个殉道者。他说，要说某件事远在他发生之前，便说他要在什么时候发生和怎么样发生，结果在所预言的时间内，他果真如所言的发生了。如果这个仍然不能说是神的工作，就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了。这是讲到神借着先知所发的预言，我们刚才也稍微提到过，预言是神对他的儿女们直接显示他的计划。其次，预言往往与一个明确而有目的的启示有关。先知明白的宣告一切历史导向的目的是要建立神的国，而且这个神的国是什么？带着救赎性的。我跟那个圣保罗牧师一样，你们要回应，不然我也会钓鱼。是要建立神的国，是带着这个神的国是带着什么？救赎性的。神是历史的主宰，掌管历史的问题和动向。所以我们看见神不只是一个预言家看手相的，和告诉你们人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是。神讲这些预言有他的目的，是讲到带着一个救赎性的一个启示。这我就让我们思想到人的历史不管怎么样左怎么样右怎么样变化，请你拿一个讲义，下次不要迟到。就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人的历史不能逃脱神的旨意，不能在神的旨意之外。而神启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救赎的国度，救赎的国度。那这样的话，特别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不得不重视这件事情，我们要掌握神救赎的心意。我们掌握神救赎的心意，要带给我们生命的动机还有动力。 另外也提醒我们说啊，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写我们的历史，不管你是啊写得好写得不好，你生活的每一个动作啊思想行为都在写你的历史。我很但愿我们都能为主所用，让神借着我们能够写下一个救恩的历史啊。所以啊，这个在神学院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救恩的历史，就是人基督徒来看历史跟一般人看历史不一样。一般人看历史就看怎么样朝代的兴替啊，台旧换新哈。那基督徒看历史，很明显的看见神怎么样预备救恩，啊，安排他救恩的道路，到主耶稣基督来，一直到今天我们末世，神整个的一个救恩的计划展现在我们面前。好，接下来我们啊，因为时间很短，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问题解啊，好像你们有可以发问题，所以你们忍耐一下，我们快要就啊讲完第一页。讲到真先知又假先知，这真假的先知。那么圣经对真先知呢有一些的测试啊，在我这里有几个文章哈，我觉得非常好的，那是看到我们让我们看见这几个末世的时候，真的好像主耶稣所预言的，会有许多的假先知起来冒耶稣基督的名。我想大家很清楚，1978年在圭亚那发生一个邪教屠杀的事件，那个 Jones 教主屠杀了好多的人哈。那是1978年以前，离现在几年？15年。你看，我知道不是数学的头脑，可能跟小时候有关系。那就15年以前发生的事情，可是现在也不缺乏。记得啊，在这里另外提到的就是啊，1992年的10月10号，南韩有一个啊末日教会，他说这个世界末日要来临了，所以很多人把他的 job quit， 就到教堂里面去等待神接他们升天。就教堂外面很多的警察都包围，为什么？怕这些人因为耶稣没有来产生暴动。那后来耶稣真的没有来啊，所以有很多人就去控告教会，说他欺骗他们，让他们辞去他们的工作。所以这是离我们比较近一点的，那是92年的事情。那今年93年呢，大家也很熟悉了，这个德州的 Waco 事件啊 Crash。 哎呀，我去把那个所有的那个杂货摊上有关他的那个杂志我都给他买来了。这个人长得还真不错啊，他很短的时间吸引了很多的人，因为资料告诉我们他是用这个摇滚乐来吸引许多的年轻人啊。然后呢，他的讲道也是非常带有这个英文叫 magnetic， 就是带有磁性的啊，很盼望我们传道人也能够向他学习，不是摇滚乐了，就是说讲道很有吸引人的这个力量。那么 Crash 这个事件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用他来做例子，来看看这个假先知好不好？所以看你们的讲义第一页下面，第一个说真的先知是只奉耶和华的名发言，只奉耶和华的名发言。这个 David Koresh 曾经说一句话，他说 ：“If the Bible is true, then I am Christ。”如果圣经是真实的话，你们就应该知道我就是耶稣。啊，然后他接下来说一句话更让你吃惊的哈，他说：“God believed it was necessary to send me down to be a sinful Jesus。 就神认为这是必要的，让我到这个世界上来成为一个有罪的耶稣。为什么要成为有罪的耶稣呢？ So that he would have experienced of all sins and degradation。 就是说这样的话，因为我经过了所有的罪恶还有堕落的事情，然后我才能够帮助你们脱离这些罪恶。所以他在他的第三点这里说我们按他的道德行为的见证来看，这个人是在战国很辉煌哈。据说他至少有15个性的伴侣，而且特别对那个幼童有喜好，与他们发生性的行为。在他死以前他才刚刚娶了一个14岁的女孩子。这样的一个道德的行为，帮助我们思想什么样是真的先知，什么样是假的先知。Sinful Christ， 一个有罪的耶稣啊，这也是另外一点让我们思想到。这些先知他们对圣经的贬低，对耶稣基督的看法的恶意的贬低耶稣基督和圣经啊，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很明确的从他的教导里面就看见他们是假的先知。第二，他只有在得到启示或灵感之后才发言啊，不是随口随意就说我从神得到启示等等等等。第三点，我们已经讲过了，他们的道德行为非常的败坏，我们从他们的行为里面可以看见他们到底是耶和华的先知不是。 第四，他拥有明确蒙召经历的意识。第五，神迹奇事往往证明他的被差遣。神迹奇事我们是看不见，不过他买了很多枪支在那个他的那个庄园里面，准备对抗政府。第六，他的信息与从前的启示相和谐一致。我刚才提过了，我们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见说有一个有罪的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他已经有罪，他怎么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去年我刚到 South Bend 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就在超级市场就看到一个，后来我现在知道这个杂志是每次都是报道一些不实的消息、夸大的消息，那是我不清楚。所以九二年的时候四月份我就买了一个杂志来看，他就说 Alien Invasion in 1993， 他说预言这个外星人会在93年的5月14号攻击地球的各大城市。我再画一个幽浮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标题真好，我就把它收集起来放在我的这个抽屉里面。我想93年来看一看到底会不会实现。到5月14号的时候，我拿出来看，没有实现哈，这是另外一个让你们看见现在假先知这些预言很多。这个杂志不要去买，浪费钱。好，我们继续讲这个先知的信息到底跟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关系哈？就好像我昨天讲的，我还问说大先知有几个哈？我们好像觉得旧约的，特别是先知的部分，好像离我们的时代非常的远，好像。这些都是很古老很古老的人物，他们的事情他经文看也看不懂，那到底跟我们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哈？所以我们就说，虽然先知的话是针对当时的人，而且他们的历史背景与今天的我们大不相同，但只要我们是根据历史背景的资料来解释经文，而且从里面能够找出属灵的原则，然后将这个属灵的原则呢就可以引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一样可以得到属灵的益处。这也就是所谓的 there and here, then and now 的原则。没问题哈，你要跟着我走。这是指旧约当时的时代，这是指新约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是在这里，当时离这么远的时候，先知的信息跟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那是 then, now, there, here。那么我们怎么样把旧约的经文它的信息能够帮助到我们今天？就是在旧约的启示里面，我们读出一些属灵的原则，然后把这些属灵原则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这是在简单的讲，是在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但是如果你是神学院修课的话，要修一个学期。但是我一分钟给你们解释，你们就记得这个原则。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稍微举个例子，你们就了解到。比方说，我们刚才念的《生命记》18章一开头的地方，讲到神设立先知，当时他是向摩西讲的，说我要向老百姓讲说，我必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弟兄向你，就像摩西讲的，他要怎么样传神的话语。那是在摩西的时代。到我们今天到了1993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见神在这个时代不断的兴起属于他的人，可以被他使用的人来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把那个属灵的原则抽出来，那是指神在各个时代要兴起和他心意的人来传神的话语，而那些听他话语的人有责任对神的话语做出回应。那这个原则到今天并没有改变，对不对？所以我们1993年我们仍然可以看见，甚至在这个冬令会里面，我相信神也要工作，兴起很多的年轻人年老也可以了，兴起很多的人来和他心意来传神的话语，做神的工作。所以就是把那样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使用到今天。所以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不要以为哎呀这个很古老的事情，你在那个古老的事情里面得到一个属灵的原则，你可以应用到你自己的生活里面这是很简单的把那样的一个观念介绍给大家，这是怎么样弥补这个时代时间上的一个差距。好，我们现在就是简单的把先知的导论已经介绍完了，介绍你们先知的来源、先知的功能先知 真假先知的一个分别跟测试，以及他们所提供的预言以及应验的问题。最后我们也讲到先知的信息跟我们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这四位大先知的一个导论。先从这四位先知他们出现的工作的时间上来看，以赛亚的时间是比较早的，那是在主前740年左右他开始工作。那耶利米呢，是主前626年到525年之间，他是609年开始工作，大概是我们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啊，所以你们稍微有点观念。然后以西结比较晚，但以理是最晚。那么以赛亚是在北国以色列被亚述覆灭的时候比较早，那是在722年，以色列呢是被亚述所灭亡，所以一部分的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去。那么耶利米跟以西结、但以理呢，是在犹大，就是南国北国以色列被俘虏的时候是以赛亚，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灭亡的时候出现了这三位先知那是在586年。从他们所宣讲的信息来看，以赛亚跟耶利米是关于南国犹大的，这是指主要的来讲以西结是关于以色列，但以理是关于巴比伦。从他们的个性上来讲，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读大先知概论的时候，不单是读他们的书，也看看这些大先知他们的个人你会觉得很有意思，至少我这样觉得。以赛亚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个性，所以刚才神保罗牧师也提到，他看见了神就看见了自己，看见神在宝座上怎么样的伟大，就认识到自己多么的不配很谦卑的。然后呢讲到耶利米可以说是任劳任怨的刚才那个弟兄讲到他很喜欢这个表演艺术这个耶利米大概四个先知里面最具有表演细胞的就是耶利米，所以你去看耶利米的时候他常常演戏有时候穿很破的衣服在街上走让大家看到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演员。以西结是顺服他不管神呼召他到哪里去说什么话，他甘心的顺服神。那这些我们等一下一一的进到他们个人的时候会更详细的给大家介绍。那但以理是自洁，他不容许任何世界上的不属神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来玷污自己，他保持自己在神面前的圣洁，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个性。从出身来看，以赛亚是出身贵族，耶利米是从在母腹中就蒙召了，所以刚才讲的人权他在从小的时候还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以西结是出生于祭司，但以理也是属于贵族。然后我想在离开导论之前呢，有一点我们提出来，就讲到神的呼召神的呼召很多人弟兄姊妹一听到呼召就很害怕特别是一听到什么献身大会，这个都没有人愿意去的因为想去到那里很怕被感动，以后就糊里糊涂的就奉献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呢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神的呼召。我想神呼召一个人不是临时起意的神从来不是做事好像很莽撞，像我们这样临时开车开到地方肚子饿了就选一个 McDonald 神做事一向是有他的计划，有他时间。所以我们看神呼召在过去，为了呼召这个人，神已经做了许多准备的工作，神已经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但是神也不会好像勉强别人来服侍他，神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我常常拿这句话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共勉，我说神其实大可以差派天使来传他的福音，差派天使来做他教会的事工，会比我们人做得更好、更有效、更漂亮一个人走在路上，天使可以突然出现，你要信主，哇，那个人吓得说是，我们传了半天十几年，人家都不信天使要做是一个漂亮的很。那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我们礼拜天都是我牧师第一个人去摆那个桌椅，我们没有我们教会的没讲没关系。我就常常想，如果是天使来的话，哇，这个翅膀一挥，这个教会都摆得漂漂亮亮，还有我们去做，有的时候还摆歪了不好。那神大可以派天使来做他的工作，会做得比人更好，但是神却愿意人来有份于他的事工，让人有这个机会来参与传福音的工作。我想这神给人一个特权，神给人一个福分这个小孩子很难了解。我常常 在我们家有一个我老大5岁，我常常就说，哎呀，你可不可以帮爸爸一个忙啊？爸爸很忙，把这个厨房的地扫一下。嗯，不要。然后我说，那我请你吃个糖，可不可以？好，他拿着扫把去了啊。那人都不愿意来服侍的啊，从小就是这样，没有人教他，人不愿意服侍。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神借着这个服侍所给予我们的福分，能看见神借着我们参与他的服侍所带给我们的福分。神不会勉强一个人来服侍他。然后呢，第三点，神会对那个人的，根据那个人的回应，神会继续的来做他的工作，神会继续的来做他的工作。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思想过，在神的拣选的工作里面哈，神常常是拣选那些人所看起来最不可能的人，不但是在肉体方面，在知识方面一样。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就常常到了图书馆念书，我常常坐在那边魂游向外，我课本摊开，我就在那边看那个图书馆出出入入的人，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说这些人看起来真的很不起眼，没有一个好看的，那个神学生没有一个好像长得非常让你看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怎么看都很丑。我记得在1986年，我还在念这个电影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会有个有一个神学生他在我们也是在三一神学院念书，然后他要毕业的时候，那个欢送会上，他就做见证，他说：“神啊，我是一个在人看是个破铜烂铁啊，但是神你居然能够使用我。”当时他在讲的时候，我在台下说：“阿门，阿门。”就觉得他实在是个破铜烂铁。但是那时候没有想到，过两年我也是破铜烂铁。那我的意思是说，我所要讲的意思是说，神常常呼召那些人所看不起的人，不为人所注意的，好像不是出类拔萃的人，神往往来呼召这样一些。我这样讲是有我的道理的。比方圣经里面讲到的约瑟他在他家里面排行老几啊？他算老几？他算老十一，不算老几啊，老十一啊。而且他当时在神让他出来工作以前，他在什么地方？他被卖到埃及被绑架勒索，被出卖到埃及。而且在埃及的什么地方？皇宫里面是吧？不是啊，在埃及的监狱里面。这样一个远离异乡的，排行老十一的一个又在监狱里面最没有盼望的地方，这样的一个人，神怎么能够用他呢？但神能够使用他。又看到摩西这个带领将近200万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里面指挥大军这样的一个伟大的领袖，你知道神在呼召他的时候他在干什么？看守羊群，有没有？在沙漠里面看守羊群，而且最可悲的羊群是不是他的？连羊群都不是他的，还替别人看守羊群，替他自己的岳父看守羊群在一个默默无闻的没有人知道的一个旷野，每天跟羊在一起，当然可以吃羊肉了，但是很悲惨的但神能够使用他。撒母耳怎么样？你知道撒母耳是圣经里面有名的 janitor，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打杂的，清理教会的。所以你们教会里面有 janitor， 对他客气一点，说不定他是撒母耳。一个小孩子又是在监狱里不是在圣殿里面打扫环境的这么不起眼的一个人，神能够使用他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位先知所以圣经里面充满这样的例子。大卫，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在什么？在看羊当撒母耳来到他的父亲耶西家里要挑选这个未来的这个国王的时候，他几个哥哥都出来了，又高又大，都站好了。看完撒母耳说不是，然后那个撒母耳问他的父亲说：“你还有你所有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你所有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耶西怎么说？不晓得你为什么要找我的还有一个儿子在那里放羊，你为什么要找他意思说他根本就不在这个 candidate 候选人之内撒母耳叫他来。神拣选一个人都不考虑的人在内，神拣选，神要使用以利沙，先知以利沙，他是有这个神感动这个以利亚的灵 加倍的感动伊丽莎，在伊丽莎的身上。所以当神呼召伊丽莎的时候，伊丽莎在哪里？怪不得你们来上先知概论都没概念，真的没有人知道。哎呀，那你们要来我教会。那伊丽莎被呼召的时候，她在田里面怎么样？犁田，正在耕田。然后伊利亚呼召他，谁想到一个在耕田的人后来被神使用成为一个猛烈的先知，行许多的神迹奇事，谁想得到？我们应该讲一讲姊妹了哈。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姊妹叫什么？以斯帖。神也使用以斯帖，但是神使用以斯帖是以斯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在他成为皇后以前，他是一个卑微的犹太的女子，甚至在成为王后以后还隐姓埋名啊，对不对？因为她在自己是犹太人，在一个异乡里面，她隐姓埋名，是一个很卑微的犹太女子。但谁想到神要使用她，神能够使用她，神能够使用拣选那些人所看不最为不可能的人，也许就是你在做的，你认为我是最不可能，神拣选我。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要求神帮助你，因为神是很幽默的。你听过很多传道人说，哎呀，我就跟神说我绝对不做传道，神说好，那就是你了。刚才讲员讲到了那个新约的彼得，我就想到彼得跟约翰还有安德烈还有雅各这些人，神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怎么打鱼？在捕破网啊，剥破网啊，台湾话剥破网，在海边捕网啊，因为还没有下到水里面，就在捕网。谁有想到这个剥破网的人呢、啊？神也可以使用，神也可以呼召哈。保罗怎么样？神呼召保罗的时候，保罗是一个 ready， I'm ready 为神使用的，是不是？不是啊，圣经里面最不可能服侍神的就是保罗，对不对？因为当神呼召保罗的时候，保罗是说我反对基督教，我反对耶稣，说遇到这个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一定要逼迫，甚至要他们死我都愿意签名 endorse。 人家 endorse 是帮助别人，他 endorse 让这个人死掉。但是保罗神也能使用，人所看为最不可能的神能够使用，神能够呼召，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时间和方法。最不可能成为使徒的保罗，在神的呼召之下，神能使用拣选他。要不是因为保罗，也许今天整个基督教要改观。神能使用保罗，就你最反对基督教的，最反对耶稣基督的，神都能使用，何况是你我。我们今天不要小看自己，神的呼召，神不是临时起，也许神已经在长远的时间里面已经预备来呼召你，你自己不晓得，神已经预备了。我来的路上跟一个我们请了一个慕道友来参加冬令会，我坐在这里，我坐在驾驶座，他在旁边，我们就聊天，他就聊到说我是演员出身的，他就说，哎呀，那你白念三年的电影了？我说对啊，现在看起来是白念的，但是我相信神的拣选从来不错误，啊，也许神有将来有一天有机会让我拍五戒。好，我们继续开始进行先知以赛亚的讲论。我们给以赛亚定一个题目叫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介绍一些时代的背景，因为当我们看先知的时候，我们说过要从过去的时代背景他们的言论里面提出属灵的原则，所以对时代的背景是值得来看的。你们是很有福气的，因为这些材料是经过千锤百炼浓缩的，一下就可以读完。好，早期犹大和以色列两国的政治和经济都相当的富庶发达，在物质上的富裕产生了社会和道德的败坏以及宗教的堕落。哎，这句话真是真实哈！因为我昨天在我车旁边的这位姊妹是从广州来的，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广州这几年因为开放，怎么样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城市很大的转变，所以你现在台湾有的什么 KTV 啊，什么卡拉 OK 啊，他那边都有。我还问他什么叫卡拉 OK， 我没去过，他给我介绍一下，很详细啊，还是没去。那物质上的富裕产生了社会和道德的败坏以及宗教的堕落，再加上军事方面的胜利产生了乐观，所以百姓在肉体上的自信以及对首府撒玛利亚有错误的安全感，有错误的安全感。 哇，这句话真不安全啊！以赛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向百姓发出了警告和责备。那么到了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以色列我们知道分为南北啊两国，以色列北国和南国犹大。那根据历史的记载，以赛亚生前的一百年间，亚述帝国不断的扩张他的势力，而且常常侵犯邻国。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王已经向亚述进贡，亚述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一个民族。据说他们每次攻占一个地方，把所有的战俘拿来以后，抓来以后，把他们杀死，把他们的人皮扒下来，贴在墙上做那个 wallpaper 壁纸。咦，所以你那时候没生在那个时代，感谢主，非常残忍的一个民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神呼召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城传悔改的信息，那个约拿怎么说？咦，是这样，我才不要去啊！哎呀，跟这些残忍的民族，我才不要去传悔改的信，让他们死吧，有没有？约拿一样心态，因为亚述是非常残忍的民族。十几年以后，亚述攻入犹大，谁给我打一个多一个亚述？亚述王自述，嚯、哦，绕口令。这书里面说，他掳走了200,000的犹太人，毁灭了46座城市，只有耶路撒冷得幸免于了。那神的保守，南边的耶路撒冷还没有被亚述毁灭。以赛亚在一生当中亲眼见到了以色列人的罪恶，并且因此整个国家遭受了侵略，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啊，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好，这是一个简单的时代背景的介绍。不晓得各位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跟我们现在时代很相似哈？很相似，因为物质上的富裕产生了社会和道德的败坏以及宗教的堕落。越是自由的地区啊，信仰越不容易复兴，不容易复兴。倒是许多苦难逼迫的时候，信仰容易啊复兴。蒙召出身，以赛亚曾经说，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啊，所以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从此以赛亚蒙召做了先知。啊，这个大会现在很需要同工啊。这个小组长我们预计需要200位，现在只有60几位，所以那个主席也应该讲，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啊，我们这里希望产生几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从此你就蒙召做了小组长。以赛亚是亚摩斯的儿子，历经四代王朝。以赛亚的刚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告诉你怎么样把属灵的原则用在你现今的现实的生活里面。好，以赛亚的父亲亚摩斯可能是皇族，因为以赛亚能够迎接国王，他有身份地位，他还能够接近祭司，然后至少以赛亚在当时是个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结过婚，有2个儿子，感谢主，所以牧师还是可以结婚的。讲到社会道德的败坏啊，社会道德的败坏，宗教的堕落啊，最近有一个新闻是有一位神职人员，他曾经 abuse 很多的小孩子，你们看过这个新闻的请举手。哇，就好好，请放下。所以在那个法庭上，那些曾经被他 abuse 的人就起来控告啊，诉说那些年他们怎么样痛苦的度过这段时间，宗教的堕落。然后讲到这个社会道德的败坏哈，我在这里有一个简报，是91年的12月份的 Newsweek 啊，它的 topic 是 safer sex， 安全一点的性哈。你怎么不说？咦，这里标题说 ，Despite a decade of AIDS, most people still aren't doing the right thing. Our disease rates are skyrocketing, and our children are at risk. 就是不。尽管过去这个十年这个世纪艾滋病这么风行啊，但是很多的人还是没有啊做正确的事情来避免艾滋病啊，这些艾滋病的泛滥啊，好像这个 skyrocketing， 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一直直线上升，而且我们下一代的小孩子在危险在冒险当中啊。然后我就看到它里面有一个文章讲到 condoms in the classroom，在那个教室里面，这个那个老师向学生介绍怎么样使用保险套这还有很有趣的一个那个survey， 他说 majority 87% 的大多数的成人的那个调查哈 approve of school giving courses in sex education， 同意87%人同意成人同意在学校里面应该教导这个性方面的教育。 Opinions vary, however, about when those courses should begin. 就是说，但是对于什么时候开始给小孩子性的教育，有不同的意见。啊，里面讲到说，啊，从四年级 (grade four to grade six) 四年级到六年级，啊，赞成开始性教育有高达43%。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性教育，赞成这时候开始43%。我就回想我四年级都什么都是不还搞不懂，好，那在美国四年级他们就同意鼓励他们接受这个性的教育。然后呢，我最近听到一个广播啊，很有意思，他说讲到这个啊，三藩市 San Francisco 啊，每100个人里面有3个人有艾滋病的病源，而且现在有一个趋势，这些得到艾滋病的人认为是一种光荣。啊，我终于得到了，而且我可以解放了，你懂我意思吗？他以前还没有得艾滋病，还非常小心害怕会不会得到，现在一得到艾滋病反而解放，我从不需要 worry， 不需要 worry， 变成一个很光荣的事情。所以他们说现在在 San Francisco 的这个艾滋病的防治工作面临全面的破产，因为所有艾滋病的这个病人呢，他们不再做任何的预防措施，他们找很多的性伴侣。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样的新闻，吓死你！他们有很多得过艾滋病的人，为了报复，把他们的脚啊，脚底板划破一点血，然后就在沙滩上去走。哎呀，所以很可怕，很可怕。他们变成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所以我都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形容。到目前为止，美国因为艾滋病而死亡的人已经高达10万以上。有7万的人带有 HIV 的这个东西哈，而且很可怕的是，艾滋病有5年到10年之间的潜伏期，所以很多人其实已经有艾滋病还不知道，还继续在沙滩上走，沙滩不要去。然后我又看到这个中文报纸有一篇文章很好，啊，中文《世界日报》，一位周易的先生，我相信不是基督徒，他写的，他题目叫做《吃光用光一了百了》。华人对美国社会风气的反省，他里面提到这样的事情，我念给你听哈。美国政府要以纳税人每一年花260亿美金以上在监狱的支出，又在临时发生的凶杀案上每一年得花110亿以上，但美国的教育品质由于各州城市经费不足每况愈下。他讲到每一个人在监狱，在美国监狱里面每一年啊，这个平均要花5万美金养一个犯人，5万美金，所以比我的薪水还高。哦，这里还说什么？看看今天美国的社会风气，生活极尽奢侈享受，好逸恶劳，目无尊长，藐视法纪，再再都要置人类社会于绝境。是讲到美国，啊，但是你想，台湾跟香港就置身事外了，不是？他说，再者，台湾和香港的暴发户。以及中国大陆新产品的大款，你知道大款是什么？就台湾话大款呢，就是这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就是啊，暴发户了，大款呢，生活穷奢极侈啊。有一个在台北的那个啊，去一个酒吧哈，上个厕所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那个 waiter 向他鞠个躬，当场掏出1000块台币小费。上个厕所就挑1000块台币，早知道我也去。自狂自大，挥金如土，以这些为自豪，这种人的劣根性所制造的畸形社会现象，迟早必将自食恶果。然后讲到日本人的奢侈、酒色、生活狂妄的态度，终身职业保障等最佳的大和民族，应该是世界上最佳的明镜。因为他们现在日本的股票哈一直跌哈。连他们把很多资金从加州都撤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日本在面临很大的这个经济的衰退。这讲到社会的衰退，这最明显的例子，这是在今年的11月30号，《世界日报》这里标题是“美国高中生同性恋、异性恋试试看再说”，这是讲到这个容忍同性恋。到底自己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还有一个女的这样说：自从，她讲，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女同性恋者，直到与男同学发生性关系以后，才知道并非如此。社会道德的败坏，宗教的堕落， 啊，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我们现在的时代好像比这个以赛亚的时代还更加的严重啊，在物质上的富裕产生了道德和社会的败坏以及宗教的堕落。好，我们继续看谦卑啊，以赛亚深深知道自己不配做神的工作，但是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勇敢上前啊，勇敢上前。所以还缺小组长啊。工作时间，从以赛亚的经历四代的君王计算，他一生当中做先知的时间约五六十年。根据犹太法典 Talmud 记述，老年的以赛亚不肯遵行马拿西王的命令。马拿西王是个坏王，但是他晚期的时候悔改，但是他早期的时候啊是一个很坏的王，所以以赛亚不肯向偶像下拜，因而被捕被锯死。所以教会初期的传道人认为这个记述是可靠的，并且指出新约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被锯死的人就是以赛亚。这讲希伯来十一章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或者躲在山里，或者被人追赶，或者被锯死，可能是指以赛亚。好，我们接下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以赛亚信息的一个概要啊，主要有两点。以赛亚很多的啊 message 信息里面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第一是审判，第二是救赎。第一是审判，第二是救赎。以赛亚告诉人民，国家能够避免受审判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借着真正的悔改，有敬拜偶像，啊，回转归向那位邀请罪人悔改的主。所以以赛亚书第一章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性格，不断的呼召人来悔改归向他啊！但是国家避免审判的唯一途径就是借着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看见约拿书啊，给我们很好的一个例子，什么叫悔改，很有意思啊。约拿书讲到约拿到尼尼微传信息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哈，这个彼得一讲到能够使三千人信主，这很不得了的，现在很多传道人做不到，几乎没有人做到。那为什么约拿一传道全城上下都悔改？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有道理的，因为当约拿来到尼尼微城之前，他是在哪里？鱼肚子里面吃鱼肝油的，哦，味道很难闻的，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在吃鱼肝，对，鱼肝油就是金鱼的那个抽的哈，对，然后在三天三夜以后被吐出来，然后在因为他是在鱼的肚子里面，所以那个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对，海草啊什么一杂七杂八东西，所以三天以后他吐出来的时候，那个相貌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No， 耶，那个姊妹呢？所以当他进尼尼微城的时候啊，一句话都不要讲，马上两边的道路人都让开了，这什么人啊，那么臭啊！然后他一听他讲，你们要悔改啊，不然神要毁灭你们，马上都信了。这么臭的人，因为一闻就知道是从鱼肚子里面出来的、哦、但是你看约拿的信息传到尼尼微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全国从上到下都披麻蒙灰，而且每一个动物都蒙灰，都披麻，就是说你家养一只狗就给它穿个麻布，你家有一匹马就给他穿个麻布，哇，那很那个景象有意思极了。全国从上到下悔改，就是那个意思，披麻蒙灰，借着真正的悔改，有敬拜偶像，回转归向邀请罪人的主，这是人啊唯一的道路，避免审判的道路。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常常劝人啊要信福音，不单是拿永生来吸引别人啊，信耶稣得永生，也得平安喜乐。更重要的是把这个审判的信息要讲得清楚，因为你要是不得到永生，你所面临的就是审判。我们不太愿意讲审判的信息，但是这是以赛亚他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告诉人审判。这种悔改呢，表现于对罪的弃绝和公义的行为啊，对罪的弃绝和公义的行为。所以你看，这个悔改不单是一个心智上的一个转变，是一个行动上的，不但是从此有爱好公义的行为，做一些公义的事情，同时对罪的弃绝。因而先知警告人们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给寡妇辩屈。 还有时间，很有意思。好，我讲一个很简单的对罪的弃绝。你从台湾来的知道有个电影明星叫孙悦，知道吗？就是那个拔蜡，他52岁的时候才信主。他信主以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哈，因为他已经抽烟抽了30几年。信主以后一年时间，他仍然常常抽烟。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的教会是不反对人抽烟的。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去强迫讲让他们 不抽烟哈。然后，所以一年的时间他仍然抽烟。有一天他在拍电影的时候，他正在抽烟，突然有一个声音在他里面说：“孙悦啊，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是啊。”然后那个声音就说：“那你是不是成为基督徒以后，一直要把好处带给别人？”他说：“是啊。”然后那个声音又继续说：“那么请问你把这个烟吸进去以后又吐出来，别人吸进去了，是对他好还是对他不好？”他一下问住了，从来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哈。我从来没有想到吸烟出去以后别人吸了会不好。他说，那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不希望我抽烟，求你帮助我，因为我戒烟的次数比我不戒烟的次数还多。”没有几个人懂，所以他就祷告，把烟弄熄了哈。第二天早上他起床以后，他就到了那个要去浴室里面刮脸哈。走到浴室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就站住了，愣住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20-30年的习惯，每一天早上起床以后，眼睛一睁开，抽屉一打开，一根烟点上，吸两口才下床。30年从来没有改变，不然去拍电影到其他旅馆也是一样，一定抽烟才能起床。就今天早上，他居然连想都没有想过，他就往浴室走，所以他一个人愣在那里。居然我连想都没有想过，所以他就在那里感谢赞美神。这差不多9年以前。他亲口跟我说的见证，2年以前我在芝加哥又遇见他，他说感谢主，从那以后从来没有再吸过一根烟。这里讲到真正对悔改是表现于对罪的弃绝，就是那个意思，对罪的弃绝，行公义，把好处带给别人。所以他现在在那个台湾的董事基金会发起一个叫什么拒收什么，不是拒抽二手烟啊，对，就那就是那个概念就从那里来的。好，先知以赛亚认为信仰与道德绝对是分不开的，人以为只要专注于宗教上的礼节就可以赎罪，其实不然。这些表面的形式和不顺服的罪呢，使得先知寻找并且呼吁百姓。啊，我就想到，在那个前1992年，在一个 Prime Time 的那个节目，Diane Sawyer 主持一个节目，那次他们的专题叫 TV Evangelist Scandal， 就是有些电视布道家的丑闻。啊，有一个布道家说，他的房子烧掉了，所以拍了很多画面。他房子烧了，他就鼓励大家捐钱给他，因为他房子都没得住了。后来发现他还有4栋房子在其他各个地方。还有一个是宣传让人家捐钱，他要盖孤儿院，就在帮助孤儿院。所以那个记者就远渡重洋，就跑到那个地方去问那个孤儿院，说这个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被某某布道家所 sponsor？ 他对啊，他任何人只要出5000块美金，我们就可以承认他是 sponsor 我们的。换句话说，他被同一个孤儿院被很多不同的人 sponsor， 所以他们诈财。那种表面的信仰与道德绝对是分以赛亚认为这个信仰与道德是绝对分不开的。你不能传你的信仰是一回事，你自己的道德行为是另外一回事。这种表面的形式是非常可怕的。今天神保禄牧师早上也讲到这个我们的那个总统 Clinton， 他说他是先知，认为他不怎么样。我就看了一篇文章是在今年93年4月5号的 Time Magazine， 他讲的 Clinton Spiritual Journey， 就讲到克林顿总统的信仰。其里面特别讲到有一段，为什么 Clinton 他赞成这个堕胎，原因是受到他的牧师的影响。他的牧师的教导是说，一个人当他开始，因为在这个那个希伯来的那个字里面他说生命就是呼吸的意思，生命的呼吸意思。或者一个人当他开始呼吸的时候，他的生命才开始。所以以这个观念来教导 Clinton， 就认为是说小孩子在肚子里面他没有呼吸，所以他没有生命可以堕掉。 OK， 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来出发。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不是要讲的是大家记得Clinton 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他的手放在圣经上，那本圣经不是普通的圣经是他母亲的圣经，母亲留给他的圣经，他按在那边发就是宣誓就职。可是很可惜的，他就任以来到现在为止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都不合乎圣经。所以看见没有，人居然可以 用手放在圣经上向神宣誓，那是做出来是两回事情，值得我们思想。这种表面的礼节和仪式，不代表真正的顺服神。救赎、救恩是从神而来。以赛亚一方面指责以色列人罪恶，一方面又预言耶稣基督的降临，似乎在讲神在审判之后会重新建造，在绝望的前景中向前指出以色列人的希望。另外，他的预言主要是针对犹大和耶路撒冷。这里让我们再次从这个审判和救赎的信息里面看见神的公义以及神的慈爱。啊，我们今天也是提醒我们传主福音的人，我们传道的时候，神的公义和慈爱都必须要 balance 平衡的讲。如果我们光光是讲神的慈爱，就会产生许多放荡的基督徒。啊，以为我们只要信主以后就可以自由。啊，谢谢你，待会摇啊，一分钟，产生很多放荡的信徒。那如果我们在讲台上太过公义的话，却没有人理会，这是我们值得思想的。好，放饭。